每周三为你推荐蜻蜓历史的优秀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蜻蜓 FM 历史频道自制节目编辑参上。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节目是大者学社一课志啊，这个名字听着有点怪啊，其实这个是由大者学社出品的一档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节目，在去年双十一开播的啊，因为那一天呢正好是一战结束百年纪念日啊。不过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对于现在啊，对于双十一的印象应该就是双十一了，购物节。
那肯定的，有点担心啊，就今天我们推的这期节目会不会太硬核啊？那个大者学社我听着就很硬核，身为一个非战争爱好者。
硬是一定的，关键是硬到啥程度。我觉得虽然有些硬核，但是没有关系啊，如果你仔细听的话确实能听懂。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除了推荐大者学社一课志，另外两个节目一战风云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听完之后再去听大者学社一课志的一个
收听伴侣。
对，一个收听伴侣。这两个节目里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非常详细的介绍，而且通俗易懂。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根据咱们后台数据显示啊，咱们蜻蜓历史的用户男性居多，而男性呢很多都是喜欢战争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男性听众朋友们听这个节目恰到好处，很合适。
好的，那咱们就赶紧进入正题。
对，好，那咱们得先说一下啊，之前咱们推荐的很多的节目呢都是一个主播在那儿啊噼里啪啦说一大堆，对吧？
嗯，
但是这个节目呢它是一个对谈性质的节目，一个主持人两个嘉宾。这个两个嘉宾呢，一个是河北广播电台首席评论员重阳，那这个人在咱们平台有不少节目，像这个重阳的世界观天天天下啊，你看这名取的啊，我没有结巴啊，就说就是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唐博，他曾经在这个百家讲坛呢主讲过清案探秘，这个节目我们平台也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听一下。
嗯，
现在咱们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一战呢，它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从1914年到1918年，总共持续了4年时间之久，范围波及亚欧非三大洲，最终造成了1000多万人死亡，2000多万人受伤，30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这样的结果呢，无论是对当时的人们还是现在的人来说，可以说在心灵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但是其实啊，在这个战争开始之前以及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呢，双方呢都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的，而且都是觉得能够很快就把对方给打趴下然后结束战争。那当时有不少的军事观察家就认为啊，在1914年的圣诞节之前就可以结束战争了，意思就是说打几个月就行了，
嗯
啊，我就可以回家过年去了，不是回家过圣诞节去了。
没毛病，过年没毛病
啊。对，咱们中国人就是过年啊，他们就是过圣诞节去了。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场战争呢打了4年之久，远远的超出了各自的估计。那因此呢，这期节目呢就是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双方本来想速战速决只打几个月时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却发展成了持久战，打了4年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这个呢就要说到一战前的一个情况。早在一战开始之前，欧洲呢就已经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一个呢是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还有一个就是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这两个军事集团啊知道双方必有一战啊，就早就看对方不顺眼了，就肯定会打。所以呢早在正式战争爆发之前，双方就已经开始积极的扩军备战，制定作战计划。咱们先说法国。那法国呢，他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叫第17号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就是法国将会沿着法德边境，依靠着阿尔卑斯山修建一条坚固的混凝土堡垒防线啊，易守难攻，并且呢在防线的中间一段故意留下个小缺口，那希望呢能够诱使德国人从这里进攻，然后关起门来打啊，就是关门打狗，迅速的击败德国。
想的还挺好，就是他肯定不主动出击，一定要等德国人来打。
对 对, 对，或者说逼对方向自己动手。你看法国人想的挺好，但是德国人想的也特别的好。德国人的作战计划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施里芬计划了。那对战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或者说对一战有所了解的听众朋友，应该对这个词儿不陌生。这个计划呢为什么叫施里芬计划啊，就是因为这个计划是当时的德国的陆军元帅总参谋长，那总参谋长这个职位就相当于三军统帅，是德国军界中最重要的一个职位。 那个人叫施里芬，由他制定的，所以叫施里芬计划。大家看地图就能看得出来，那德国它是位于欧洲的中北部，它的东西呢各有一个强大的邻居，
俄国和法国。
对，俄国和法国。那所以德国国家的安全战略的核心就是不要同时和这两个国家为敌，从而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但是啊，德国新任的这个参谋长施里芬艺高人胆大啊，人家就觉得啊，就是说两线作战其实没有什么，打两个国家就打呗，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就是因为他觉得俄国领土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军事动员效率低，动员军队呢至少需要6个星期的时间，而德国如果能够在这个时间内先西进，迅速的打败法国，然后再掉过头来全力对付俄国，那还是稳操胜券的。
所以他是觉得即使俄国知道要开战，那整体动员起来也得有
6个星期，他得花6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动员 啊。不得不说啊，就是俄国这个水准确实是不行。当时施里芬就想，哎，那我怎么样能够迅速的击败法国呢？施里芬就认为一定要出其不意，从德国的西边还有法国的北边的邻国比利时借道，绕过法军的主力防线啊，就是之前咱们说法国第17号计划啊，在这个法德边境不是修建了个堡垒防线吗？那法国人想的很简单的，我靠防线来抵御你，然后我把你吸引进来，然后我再关门打狗。人家德国人想的更简单，我直接绕过你的防线，我不进攻你的防线，直接绕过去，然后直插巴黎，这样就能把法国给打败了。哎，不过这个计划有一个漏洞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他需要借到比利时，对吧？
是。
但假如说比利时要不肯把道借给德国怎么办？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是不是个漏洞？但是这个漏洞呢，在人家施里芬眼里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肯借最好，你不肯借我就来硬的，
顺道把你也给打，
对，我就把你给灭了，就反正以德国的实力就对付比利时是根本不在话下。比利时跟德国相比啊，那就有点像是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和一个人高马大的成年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在施里芬看来这根本就不是啥问题。施里芬计划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大胆的一个构想，那之前没人敢这么想过，
对，这真是很有创意，
对吧？就很有创意，没人敢这么想过，没人敢说我要同时与两个国家为敌。之前那个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他在位的时候就一直极力避免，说不要和两个国家同时打。但施里芬就认为跟两个国家打也没有问题，我有一个天才的构想，哎，就是这个施里芬计划，所以他为什么很有名气啊？不过啊，这个计划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比利时。比利时它小啊，但它是中立国，它虽然是中立国，但它背后站着英国呢。比利时这个地理位置呢，你去看地图你就能发现啊，它正好是欧洲大陆通向英国的一个跳板。那因此对于英国来说呢，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这个地方最好就是一个中立国，不能被任何欧洲的强国所控制，要不然的话你不就能通过这个地方打我了吗？对吧？所以呢，早在18世纪初期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就一直努力去推动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德国如果想通过入侵比利时而进攻法国的话呢，那英国就很有可能会出兵干涉的。哎，这一点法国人他肯定是很明白的，所以他有恃无恐，他就相信啊，就德国人根本就不敢把英国扯进来。那因此在比利时和法国的边境上，法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布防，甚至啊，施里芬的这个计划呢被间谍给窃取了，然后拿给了法国人。那法国人一看不相信，说肯定是假，不可能，所以就不信。不过施里芬这个人就是抓住了法国人的这种心态，他决定赌一把，我就赌法国人松懈无备和英国人不敢插手。那因此你从这里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施里芬计划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冒险的计划，如果一旦英国人要插手就有点问题了。但是当时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那这个是一个被德国崛起冲昏头脑的人啊，满脑子都是大国复兴，实现欧洲霸权啊，就德国梦，就那种啊。因此他决心趁自己在位的时候就要启动施里芬计划，实现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因此你通过德国和法国的这个作战计划啊，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双方的作战计划虽然不同，但是双方都想速战速决，迅速的击败对方。因为一旦要是打起持久战，那就会迅速的消耗国力，胜负就很难说了，对吧？因为时间拖得久了，谁都不好预料说未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在孙子兵法里面，那曾经就有这样一句话，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意思就是说，上等的用兵之道呢，是凭借谋略取得胜利，其次呢就是用外交战胜敌人，再次就是用武力击败敌军。 最下等的策略是攻打敌人的城池。那孙子啊，他之所以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一旦战争要是陷入一城一池的这种攻打的话，这种拉锯战的话，战争就会旷日持久，这个对国力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啊。你说白了，你打仗打的是什么？不就是打的是钱吗？对吧？
是
粮草、武器、士兵，你哪一样不需要花钱呢？你国内经济假如说要支撑不了了，你说你还能打下去吗？那肯定打不了了。所以速战速决，在短时间之内取得胜利，这个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当初日本他侵略咱们中国的时候，那讲究的也是速战速决啊。当时有一个口号，3个月灭亡
中
国，那就是因为他知道这种持久战对日本是很不利的，但持久战呢，他对中国有好处。那所以当时毛泽东他提出来了持久战，那蒋介石呢，他提出以空间换时间，啊，就是我知道我打不过你，我也没办法把你赶出中国，但是我就是要打，我就是不投降，我就要拖着，我拖到你精疲力尽，我拖到美苏参战，然后我就赢了。
嗯，
德国的施里芬计划啊，就堪称细致入微啊。细致到什么地步啊？就是我看到的资料是这样显示的，当时德国人啊，不仅估算到了运兵的火车有多少车厢，甚至对于有多少的火车轮子将会在什么时候通过哪一座桥梁都规定好了啊。那可以说德国人在细节的在计划的细节和精确方面举世无双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很龟毛啊。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定到这么细了，
对，
就已经是输了。
那
这怎么可能？
哎，那你看啊，就是说从咱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咱们就觉得它有问题，对吧？其实也取决于一种上帝的视角和马后炮。假如说德国要是赢了的话，那我相信现在的人们去评价德国为什么会胜利的时候，肯定会说，德国为什么能赢？你看看人家计划制定的，人家连什么时候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桥梁都已经弄好了，一丝不苟的执行，所以人家赢了。
哇！但是从民族性格来讲，可能真的只有德国敢把计划制定成这样。
对对对对，哎，当时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啊，我之前在看别的书的时候，哎，我就曾经看到过，说这个德国人的这个厨房啊，就跟化学实验室似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德国人他向中国人学习做菜。对吧？啊，你也知道啊，咱们中国人啊，你做菜你放多少盐，放多少酱油，那都是讲究一个感觉，
是
啊，一个经验。所以说，你看你像家里面学做菜的时候，都
菜谱有点少量，
对，人家都告诉你说少量啊、少许啊这些不精确的词儿，对吧？
对。
但是德国人他就受不了啊，他向中国人学做菜，他就要求中国人啊，你必须得告诉我一个精确的数字啊，你这个少量到底是多少克呀？你这个少许那到底是多少毫升啊？然后你就被他烦的没有招了，你就告诉他啊，那个50克吧，多少毫升啊，就100毫升吧，或者说5毫升啊，就那样子。然后呢，德国人听了之后，哎，他就很高兴啊，他就在做菜的时候用天平去测这个盐有多少克，然后用试管这么滴，总共有多少毫升，一点都不带差的，然后放进菜里面去啊，就德国人就这样子。所以说为什么他厨房跟化学实验室似的，就这种。但事实上谁都知道，做出来那个菜肯定是很难吃。通过这个例子，哎，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就德国人这个计划的细节和这个精确方面真的是举世无双。
所以不能完全迷信计划，而且计划不能做的一点余地也没有，
对，定的太死啊。就是你看德国跟法国这两个国家，这个作战计划虽然制定的都很完美啊，但问题上现实啊，现实不允许啊，
是，
就是现实没有按照双方的计划去发展的，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因此一战它一开始的时候，一打起来的时候，就照着脱离双方的计划一路策马狂奔去了。咱们先说德国，之前咱们说了啊，就是施里芬计划它有两个关键。第一，集中主力打西线，就不管东边的俄国你怎么折腾，我就打法国，我先打败法国再打俄国。然后第二呢，打法国的时候集中主力打右翼啊，也就是比利时这边嘛，对吧？就不管法国是从左边进攻还是从中边进攻，哎，我就从右边打过去，横扫整个法国。为什么这个计划会出了问题呢？关键就在于这两个集中主力啊。那施里芬是这么划分兵力的啊，西线和东线的兵力分配7:1。再具体到西线的这个兵力配比呢，右翼和左翼的比例也是7:1。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得出来，德国在其他战线的兵力其实是非常薄弱的。整个计划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右翼的进攻的速度和力度。德国的右翼军队必须要以极快的速度沿着海岸席卷整个法国，攻陷巴黎，要不然这个计划就成功不了了。
是，
有一个问题啊，那这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说哎，那法国的军队这个时候如果要是突然突入了德国境内，那怎么办呢？当时计划规定的很详细，对，不回防，绝对不要回去防守去，怎么办呢？而是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去攻打巴黎，抄了法军的后路。那这样的话，法军的后路被截断了，你首都巴黎也被我攻陷了，你就算是能打进德国本土，你又能怎么样呢？你又有什么作为呢？所以我德国还是胜利的。
所以他看的就是我比你快比你强，
对，我比你快比你强，我速度快，哎，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那施里芬计划呢确实是一个纸面上的完美计划，但是也只是纸面上的，我刚才说了啊，
纸上谈兵，
对，纸面上的。那因为德国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当德国在痛扁法国的时候，俄国它来不及反应啊，那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做到集中主力，你不用担心那个这时候俄国人会在背后偷袭你啊。那前面咱们说了，那德国之所以会这样认为呢，就是因为俄国领土太大，而且军事动员效率太低，你动员军队需要六个星期的时间，你六个星期打我来的时候，我早把法国给灭了，我这时候再回军打你不就得了吗？想得很好，
结果岔子就出在这儿了。
哎，对，岔子就出在这儿了。结果战争一开打的之后呢，俄国人这回的效率远远超越了德国人的意料。俄国在法国的一再催促下啊，就法国就跟他说，说你不行啊，你速度太慢呐，你得抓点紧呐，你等你缓过神来，我黄花菜都凉了。那所以俄国就逼得没招了，他就决定提前发起对德国的进攻。那德国他以为你不得需要六周的时间才能发动进攻吗？
嗯，
但是这次一开打，俄国就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差一个月。
对，就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而且还不是等全部部队集结完毕，马上就开始大力的进攻，有多少军队我就打多少军队，攻入了德国的东部边境。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整个东线那德国他就放了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啊，那根本就不是俄国人的对手啊。这个时候如果俄国人一旦要是攻进德国的首都的柏林，把皇帝给俘虏了，然后把大臣们都给抓了，你想想那德军在西线的一切胜利有什么价值？你哪怕是把法国给灭了，那有什么价值？你皇帝都被人抓了，你首都被人攻陷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德国总参谋长啊，这个时候换人了啊，叫小毛奇。那小毛奇一看，我靠，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惊慌失措，然后马上就从西线抽出了三个完整的兵团支援东线战场。那这个时候就打破了第一个集中主力了，从西线抽掉了部队，就意味着德军右翼的推进速度就减慢了，而负责牵制法军的德国左翼就承受的压力就越来越大。那小毛奇这个时候呢，又不得不又从右翼兵力分出来了一部分去增援左翼，这个又打破了第二个集中兵力，
这都不是七比一了。
对，这都不是七比一了。那到这个地步上，可以就说施里芬计划失败了。
就他这个计划实际上就很像一个机器，而且这个机器就是每一个齿轮都必须衔得特别紧。
对，
你哪怕缺了一个，那这机器整个就完蛋了。
对，就环环相扣。啊，就只要有一个出了问题，整个计划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德国在跟法国交战的时候遇到了比想象中还要顽强的抵抗。之前就以为啊，就法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的，直接干死他得了吧，结果没有想到比想象中还牛那么一点。
嗯，
那德国在向比利时借道的时候，那比利时就不同意借给他嘛，所以那个德国呢就在1914年8月4日入侵了比利时。之前他说英国人，他就赌啊，英国人不敢参战，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英国就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由向德国宣战，英国这个时候参加进来了。德国呢此时他已经突破了比利时后，杀向了比法边境。那从8月21日到8月25日，德法两军的主力在比法边境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啊，这个就是边境战争。那最后呢德国取胜了，不得不说德国确实是当时欧洲大陆第一强国，兵力非常的强大。法国的主力呢就被迫全线撤退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法国军队虽然撤退了，但是没有崩溃，
保留了一个火种，是吧？
对，而恰恰在此时英国向德国宣战之后增援了法国10万远征军。在撤退的途中呢，那英法联军还能根据情况发动几次小反攻，且战且退，就粉碎了德军想要把他们歼灭的这样一个企图。这样一路打打停停，你打一下我打一下，然后最后走到了巴黎附近的马恩河。记住啊，这个时候巴黎还没攻打下来呢。那马恩河呢在巴黎的西边，按照施里芬的计划，那德军是不应该走这条路的。为什么？他们应该直接插进巴黎，不应该追着战败的英法联军往西走啊。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施里芬计划他破产了， 你随着这个的破产呢，德军这时候的战略计划，就是他的战略目的也变了。原先的战略目的就是很简单，就是拿下巴黎，攻入巴黎。那现在就变成了叫消灭英法联军的有生力量。所以英法德这三个国家的主力部队就在马恩河这个地方打响了著名的马恩河战役。这场战役总共持续了6天，从9月4到9月10号，英法与德国就形成了一种焦灼的状态，双方互有攻守，然后殊死战斗，精疲力尽，但是呢都没有能力把对方给打垮。那德军的统帅小毛奇就没有办法了，就下令在10号的时候全线停止进攻。那最后呢，马恩河战役就是以德军的撤退而告终了，双方的伤亡人数呢超过了20万。到了这个时候，从一战开始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双方开打已经一个月了
啊，这时候刚过了一个月
啊，对，刚过一个月了。那双方着眼于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就都破产了，战争的就变成了持久战和消耗战。那德国呢，他为了打败法国就只能继续进攻，而法国呢也只能继续的苦撑着。这个马恩河战役的这么惨烈，就是双方谁都没有力量能够迅速的击倒对方，但是双方又都不甘心罢手，都不甘心罢手啊。于是战争就慢慢的变成了持久战和消耗战，那因此一打就打了整整4年的时间。那通过这件事儿啊，你也就能看得出来，那你像战争啊，就是瞬息万变、高度不确定的东西，就是你很难用一个所谓的作战计划把它给框起来。
是。
那一旦要是打起来，那很多事情都是会脱离你的掌控，并且会按照你所设想的相反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嗯。
那所以对我们个人而言，那我想的就是说，我们在平时制定一些作战不是一些作战计划，就制定一些计划的时候。那最好其实还是要留有余地，对吧？就不要定得太死，而且不要对自己的计划太有信心，说我都想好了，就未来肯定会怎么着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其实都是一个妄想，都是一个基于一个不确定性，一个对未来的信息的一个有限的了解所制定的一个作战计划。通过我们刚才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你也就能够深深的理解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计划赶不上变化。
一碗鸡汤来得猝不及防，
这不是鸡汤，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人生道理。
哎，是，就是可惜，就是从一战到二战，德国都没长记性。
对，那其实二战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希特勒不是也是避免两线作战，结果没想到最后又是两线作战。哎，不过这时候的两线作战，西边就因为他把法国给灭了嘛，他就不是跟法国西线作战了，是跟英国。他在没有打服英国的时候就去打苏联去了。结果导致苏联跟英国在东西两边打他，哎，这就又犯这种错误。本期节目就给大家完整的讲述了一战为什么第一开始双方想速战速决啊，就打几个月的时间，结果最后打了4年之久，哎，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原因。关于更多的一战的这个精彩故事，那就请去我们平台收听《大者学社一课志》这个节目。那同时呢，我们之前上新的这个纪录片啊，2个。一战风云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可以帮助大家更详细的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啊，也欢迎大家去收听，我们会把这些节目在我们节目的详情页里面配置好的，大家一点就行了。
这个收听的门槛和顺序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听一战风云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再去听大者学社一课志
啊，
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个过程会更顺畅，你听的时候觉得更好理解，
就从入门到进阶。
对，那另外呢还要和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是我们每周一三五呢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个历史知识，但是不幸的是啊，最近这个要停止更新了，就是原因很简单，其实就是太忙了，我就没有时间做了。
但您也别老吓唬大家
啊，
就是不是说我们完全停了，就是只是暂停。暂停，
对，
但是已经关注了的大家可以不用取关，
对，
反正平时我们不更新了也不会发信息骚扰大家，什么时候更新了那可能就是有什么福利活动了。
对对，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做了啊，那我们剩下的时间是干嘛去了呢？那绝对不是去玩去了，我们身为蜻蜓 FM 的历史编辑，之后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给大家引进制作更多的更好的节目上面啊，因此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就和大家说一下啊，就觉得很抱歉。那不过呢我们编辑三上这个音频节目还是会在每周三继续更新的，也欢迎大家收听啊，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啊，你的朋友圈。
好嘞，反正就是大家就还记得继续支持我们就可以了，也感谢大家。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
好，那咱们下期再见。